那么这个啊，大中小各有不同。在这么白善于脑子内啊，那个魔就魔种都不能染，种山来啊，它也啊不能染障碍，所以我们应该送走。那么然后呢，其次啊，此一书言具足圣定义理，所有育婴之教而为宣说。真正讲的时候要这样哦，要圣定这个义理啊，说现在我们讲的这个真正的内涵是什么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很重要。这一点阿底峡真的传记一开头的时候说明，佛法有没有靠什么，靠教法做事与否。这个教法就是教理所说的真正的内涵，这一点呢是靠有否师承，有否传承。我们千万不可以啊一字充电啦，自己看了也觉得这个样，觉得那个样。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的话，那就现在产生了这个流弊。尽管教法处处皆是，但是修行呢、啊、是两件事情。这个就是啊他问题，他的问题所在。那至于说比如说法相本来是修行最好的指导，因为你不得真实的内容啊，就变得苦苦恼恼，背这个名相背得奇苦无比。差别在这里，这个才是我们呢讲说之前应该确定的。你能够确定了以后，那么就是你文词啊不美也没关系。所以他上面告诉我们了，跟那个讲法师啊，你不要觉得啊他的言辞啊怎么差不文雅，他只要指出来那个道理真正的合理合意就好。然后呢，义理果然没有错，还要因欲指教，要几样东西啊，这个理路非常清楚，这个非常清楚的理路啊，还要用种种比喻，因为佛法是很高深的东西，你要用容易明白的事情啊作为比喻，让学的人啊了解你所说的这个前后必然的关系。然后呢，这道理是这样，说明这个圣教，然后呢运用这个圣教，这样的去宣说。上面引进妙法白莲华经云，自在常言无记垢无嫉妒，说句总以和美言，复应远离诸懈怠，不应启发厌花想，自在应离一切切，应于途中修此力，昼夜善修最胜法，至于具之物欲度，令种爱乐生欢喜，以备众物少息曰一波十月诸饮食，感觉衣服皆物欲，发衣病缘难医药等，与之徒众悉无求，于则自在恒愿智，即诸有情当成佛，未立事故而说法，是被即我按如具语。那个是在妙法莲华经安乐行品当中说，菩萨目视菩萨弘法，尤其是弘大乘经典的四安乐行当中。不过这个经呢、啊、是经过印度传到西藏再转回来，所以这个翻译的文句啊字句有一点不太相同，内涵却是一个。而真正有智慧的人呢 这个智慧啊不是世间的智慧，是指聪明的智慧啊，去佛法正知见的自在，应该啊你没有这个毛病啊。然后呢有种种的总意，这个意义啊要非常圆满和美，讲出来的话和美啊，不应远离诸懈怠，不要厌患啊，应离一切切，一切切就是不相应的，这个都是。然后呢，这对于听的人呢，要有磁力，这个是我们真正重要的说法的最主要的条件。如果你没有慈悲心的话，我们会想啊，你也不求名，也不求利，什么都没有，说了个半天了，我干什么累不累的要命？哎，就慈悲，为了他们好了、啊。就像父母一样，天下没有一个父母例外的，一心的精力啊，都为了子女。为什么？就这个。所以这个修慈悲心呢、啊，为什么修慈悲心的切因果当中，第一个就把一切众生看成父母，就这个道理。那么现在我们既然要救他们，要讲说法，也要以这种心力。 啊，昼夜善修最胜法，这样自己讲也这样认真去做，这个最速生的。以种种句子物语喻，是吧？句子物语那两个都是啊，印度的树木字，那个大树木字，种种比喻啊，令一切众生呐、啊，爱要欢喜啊，这个才是我们讲法的目的，而不是对他们呐、啊、有所需求世间的事情啊，不是不要什么啊，不管是啊饮食、衣服、物具等等。欲知途中悉无求，这样，那么真正的要什么？于这自在恒愿自觉诸有情当成佛，无非是一个目标，自他成佛啊。为了这个目的，这个真正利益世界，所以要说法。这样的说法，这是我的安乐句，所以称它为叫安乐行，这个才是我们的安乐行。最后一个，那么什么样的对象？该说什么样的不该说呢？下面说与何等经应说不应说，所有差别，什么对象不讲，什么对象讲，毗奈耶经解经上面说为请不应说，佛法这种要请的，佛法这种要请的啊，这一点呢我们呢很重要啊。现在送上门来自己还不愿意，实在是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很有意思的事情，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也是啊，真正想学的人呢、啊，这点务必要注意。总觉得好像委委屈屈啊，啊，这个是这样说起来的话，这伤害了自己，伤害了自己。啊，那以后如果说有机会的话，的确这个地方呢，要把它禁除掉，要把它禁除掉。为未其请，不应为说。如果没有请的话，不要说，不要说。也许我们说啊，那个你不是慈悲吧？错了，不是。我们不了解真正慈悲的形象，我们常常方便出下流，这世间很明白，母亲是最慈悲的，但是母亲教不好孩子的，溺爱教出来的孩子都是孽子，这不是很明白吗？所以我们中国的历史上面看看，昨天说的那个道宣的主是这样的，哎，用我们世间的眼光来想看，这个师父真不像样，就恩人是不要那个徒弟，这么糗，不理他，最后终于要把他锻炼成功，一代伟人。这样啊，我们当年禅宗的那河西狮子啊，这个公安也是一样，他们三个人呢、啊，一定去参那个汾阳招请禅师，然后呢，从南方跑着去，说河西就是啊，河套以西啊，现在的陕西那个地方，陕西陕西那冷得不得了啊，那南方去啊。是千辛万苦冰天雪地这样的，不像我们现在哎，好简单的飞机下来汽车啊，这样的虽然没有汽车，没有小波车，没有公共汽车，那时候没有，两只叫摁袍啊还得去讨饭呢啊，跑到那个地方去的，已经夜里了，跑得去一看，是三个冤鬼把门一关，搬到门外头，要我们的话说啊，这个大山子跑得去千年，就这么个残忍了、啊、我们不把他骂一顿了、啊、他才怪了、哎、他们三个人说好好到了这个地方，那好好好，这个地方安安心心啊，就住一夜，明天再说。结果到了第二天啊，那个这个大禅师啊，打开窗子一看，这个怨鬼还没走，然后刚刚洗过脸，一碰到就砰一下扑出去，到了三个人，这一下三个人当中两个人受不了了，两个人都跑掉了，最后地上还是挨在那地方，看见这个冤鬼还没走，好好没走就让他进来，然后跟了几年，这样有的时候忙了半天跑得去，一跑到老师面前，老师不叫他痛喝一顿，忙了几年，最后河西狮子一代大善之士都是这样出来的。所以我们现在不了解真正的佛法，我鼓励每年看这个密勒日巴真之传，绝对不是说要看密宗怎么样，那最主要的眼睛一段，他是经过这么样严格的锻炼才锻炼出这样的人才来。但是这个现在我们看过来暂时不必忙，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教法内容真正了解了，那时候你才晓得哦，为什么百炼金刚，天下没有一样东西例外的，没有一样东西例外的，你必须经过这样的练才练得出来，要不然呢，为什么要不然不成才，这我们也了解。我们现在的心理上的起心动念，请问是什么？ 什么？想想看，我想我们大家都了解吧。什么东西啊？两样东西。这是我自己的感觉，我多少年的毛病，到现在一直懊悔，一直努力做的就是这个：软暖习气，见烦恼，思烦恼。祖师爷都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舍不下，不但舍不下，还要保护他，有种种理由，种种理由。我记得我刚出家的时候，20多年以前了。我出家在狮头山，狮头山呢，我是跟我师父住在后面那个小茅房里边，那前面的大众啊，大家总承蒙他们很看得起，那时候刚出家很固执，也很固执啊，现在想起来是很糟糕。哦，我师父捡了一件破衣服穿在身上，觉得很好，好衣服就是不肯穿，现在才了解啊，随份，没有好衣服就穿破衣服。有好衣服就不放穿好衣服，那就是觉得富衣服才可以吃东西啊，都这个样啊，那还自以为修行，就是这样。那么下面有人劝了，说啊，这个身体很重要啊，假借修真啊，就这样。好，我就跟他们辩论了，反对说啊，假借修真，其实我们认假作真，说的头头是道。等到我过了几年想想啊，我真的像我说的那么好吗？不是啊，不是啊。那时候我虽然嘴巴里说的很对，这是什么见烦恼，非常厉害，非常厉害。现在我们就是这个样，这第一点难，就是难的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说他为什么要请的原因就是这个样啊，道理是这个。所以啊，龙树菩萨一开头是也告诉我们啊，那至于我自己的经验，我自己知道受用的也是这样啊。知道自己受用的，我这是其中一个公案。有一次我听我的老师说啊，听我的老师说，他的一个老师啊，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的，要来，那么事先的确就有很多迹象，那是我心里已经啊一心对他仰望，对他恭敬啊，这个心情啊实在是无法说得明白，但你们只要真正去做的话，你们会感觉得到。是这样，我很早以前呢、我就是一直在盼望，什么时候就想啊，拜佛的时候就是求这个。然后那天去的时候啊，事前呢、洗了个澡，头发剃得干干净净，然后呢是做了一些供养在那里，这是都是一个人偷偷的做，也没人看见。然后跑每一步路，我自己现在还记得啊，那个时候就好像踩在地上那个脚，就特别有的那种感受。这个，当你心里面呢一提起这个。情况就完全不一样，就不会那么觉得轻飘飘，有也好没有也好，那个感受就完全不一样。然后坐在那地方的一心一意的啊，那地方听的人非常多，我就坐在那里，然后呢开始讲，那讲的内容是平淡极了，可以说好平淡好平淡，就这么一个平淡的。他就是说现在的人啊，世间啊，大家充满的烦恼啊，其实啊，我们对象没有认清楚，大意如此了啊，往往觉得责备对方，不是的，真正关键还是自己内在。你只要把自己呀、树立在你心上那个樊篱呀拿掉，就对。他就举一个比喻，说你看见一个人的话，总觉得对面好像对方啊要相信你啊，先要向你啊笑一笑敬礼，你才向他笑他，你何必先向他笑呢？就这么简单的，你先以你相应的法对他，你做对了，自然而然这个反应是会很好的，就这么平淡。我这是讲那个内容啊，哎，妙了！我第一次真正我自己觉得跟法相应，就是这种感受。忽然之间，身心上面呢，就想啊啊，我也说不上来啊。真说不上来，一个人浑身呐、涌在一个什么里边呐、这个一生就充满着这种欢喜，我无法说得明白，欢喜的不得了。这个境界维持了好几天，维持了好几天。然后呢，这个回顾出来，我就觉得那经上面讲的这个道理啊，这不是个道理，你体会得很清楚。我随便看见一个东西啊，就觉得这个经上的妙意啊，处处地方都现起来了啊。原来就是这个，那个还是很简单的，不是说有什么修正。我好几次都这样， 我所以以后晓得啊，原来这么好恭敬，专诚，专诚，怪不得这个老比丘，人家跟他开玩笑，他也这样的，何况是真正一个说法有成就的人。所以说，真正重要的在这个上头。我也得到了这种好处以后啊，所以我常常来求。有一次有遇见一个老师之一啊，老师就问我最近呢、啊、怎么样啊？啊，这里生活如何啊？那个生活非常苦啊。他们也晓得，因为我年纪没有大了，身体没有不好。我以前在这个有美国的环境啊，固惯的非常好的环境。我后来我到那个地方去，那个地方苦得不得了。我早晨起来的饮食啊，一杯茶，一个大饼，然后呢，中午馒头一滴菜。所以那个菜的话，简单极了。今天洋芋就是洋芋，明天茄子就是茄子，后天白菜就是白菜，放点盐，放点油煮煮。想来就这样，转来转去就这个。啊，到了晚上呢，白饭汤，那个汤就是加点盐嘛，就是这样，是这样。然后所以有的时候啊，人家同学啊拿几的年盐，哎，大家好高兴啊，大家要抢着盐来吃吃。你可想而知那个生活单纯到这个程度，但同学没有个人叫怨的。啊，所以我的老师直接跑得来啊，也问我啊，他说啊，你怎么样啊？啊，因为他们也有人说了，哎呀，他总是叫他叫我多买点营养，我就不要，我已经欢喜的不得了。啊、所以他问起了我，我就跟他说啊，我说在这里啊，样样欢喜，样样满意，要求一样东西，他求什么？希望啊这个师长的加持。听了一下，他眼睛一瞪，加持是你自己加持你自己啊，这个还有求的吗？一句话，当时我在这里好像打了个闷棍一样，我还觉得很欢喜了，说实在的话啊。但是完了以后我想到一点都没错，你自己加持自己，靠什么？三个字，专诚精进。记牢。所以说我们现在最起码的为亲不应疏，为妻亲不应畏缩啊，虽其请拜也应观其啊，就是请白了还要看他的是妻非妻、啊、尤其是这种气很高的这种气啊，请了以后也不说，要磨着他，这个理由。反过来呢，若自是妻终未劝说，亦可畏缩。如三摩地王经云，若为法师故请拜于儒者，应先说是与我学未广播如是之善巧，为大事前呐、啊，如何能宣说？如应说比语，不应或而说，观其而后行呐、啊。若已知是其未亲应说，那么后面呢，应一段经来说明。是吧？假定是你为了法师的讲法，那么。对于来请你说的这个，你前面先应该说，哎呀，我自己要谦虚一下，说我自己啊学的没有广博啊，而你是个善巧的人啊，像你这样的一个了不起的大菩萨前面啊，我怎么能讲呀？呀，说这个讲法的人啊，应先说这个，不要说，就啊，匆匆忙忙的就说出来，啊，应该啊，先观察那个对方是气非气。如果他晓得他是一个器具，那么不请他也应说，这个里边也应当公案，应当公案两个。现在你们手上啊有一本应这个中国不大师的应化因缘集，这个中国不大师有两个大弟子，上首弟子啊，一个你们翻开那个中大。大师的传，有的人带来，有的人没带来。没带来回去的，你看一下那个第一页有张照片，那个照片的下面有两个人，有两个人。这个两个人呢，就是啊，大师的两个上首弟子，他的整个的教法就在这上面。这样，一个叫贾朝杰，一个叫柯柱杰。啊，这个贾朝杰啊，就是啊，能够圆满的传承。中国不大师佛法的这个弟子，柯柱杰是对大师教法最神正的保留者，他们两个对大师的教法 有最远最了不起的贡献。这个贾朝就第一次去见中国不大师的时候，还有这么一段公案。他自己是个这个后藏边的哪一部分，最了不起的个大学者，听见人家说，我说这个中国不大师这个人喝得了不起，他心里不服气，真的这么好吗？我就不相信，我就要跑着去啊，去看看他。就这样，那天呢，他就怀了这种心情啊，跑着来。那大师中国不大正好在那个地方讲说，结果啊，外面进来一个人，那就是那个贾朝阶，那大摇大摆那个上来。中国不大一看那个对方上来了以后，他连忙从那个座位上下来啊，旁边坐个小座，就那坐在那个地方啊，然后呢，急速的讲下去。那一位老兄啊，他既然就不用我跑上去啊，坐在那个中国把他让出来那个大座上面，就坐在那里望，哎，很神奇的听。结果啊，一柱还没听完呢，他下来了。等他听完一柱啊，就跪在中国部大师前面。啊，这个教法是文殊慰问啊，义理广深，这样啊，从此以后他一生啊，就完全跟着中国部大师，而把中国部大师啊，我的教法弘传。所以我说，不怕我们呢、没有慢，就把我们慢错了。就真正重要的，我们要用对，真正要用对，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。真正修习法最怕的人是什么？怕烂，不怕这个人捐，不怕这个人狂。实践也是这样，实践也是这样。但是我这里边随便这么提一下啊，那个是想到了，这个上头告诉我们，我们讲法的时候应该这样。但是呢，假定说你确定晓得这个气的话呢，那么有另外一种方法，那是鉴别了以后，那是鉴别了以后。比如说我们刚才说那个祖师，中国的祖师对那个弟子，晓得那个弟子一个成气候的人，那你不必跟他谦虚，你就摸着他，结果他就成了才了。复次平南已经说，解经上面也告诉我们，这个是解经上的一个条规，这个念一遍大家就晓得了啊。作为还没有受戒的人，将来你们出了家受戒都晓得啊。目前呢听一下就行。立者为住者不应说法，住者为物者不应说法，住于低处不应为高处的人说法，妙恶亦然。在后行者为前行者不应说法，在道侧者为道行者不应说法，为住腹头超衣上肩抱肩及抱相者不应说法，为头髻幔足帽足冠足幔缠手不应说法，为城墙马柱年鱼秤及足斜律不应说法，为手者杖伞器剑月及披披甲者不应为说法，凡是应说以无病也。这是戒经上面的，就是说如果说他站得比你高，你说法的人站得低，你不可以跟他说。这个倒不是在这种较量高下表示尊重法，是在任何一个情况之下，我们重法就是这样，对着法要无比的敬重啊。所以平常我们呢请法的时候啊，也应该了解要自诚恭敬的去请，不要随随便便的啊，好像无所谓的时候，哎，这个怎么讲，这个怎么弄啊，这个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千万注意啊。反过来呢，在他下面反是应说以无病也，要也意思说，这个假定说前面是这个上面是属于这样的话，因为他有正常状态当中，所以不可以。反过来假如这个人有病的时候，那就不是这个戒上面的开源，戒上的开源。比如说啊，我们现在一个人病得半死，躺在床上，照理说的话，他躺在那里你不能跟他站在那里说的。但是一个人病得要死的话，你跑得去的话，这个是开源啊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前面是讲怎么讲听啊，怎么听，最后呢完结了。平常我们讲述的时候，一定有一方讲有一方听的人，我们讲完了听完了嘛，也就说算了。实际上不，讲有讲的女鬼，听有听的办法，讲完听完以后还有一个，现在我们有没有，有的，我们就、把它抄一个回向偈，这个有大道理。但是呢，这个回向偈我们的 形式是有的，内容啊不一定有。下面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跟那个内容配合。如果你真正的能够配合的话，这个讲也好听也好，就功德就无量。有完即是功德归的，说讲完了怎么办呢？有讲文法说获众善，应以猛力月心回向现世究竟诸虚愿处。讲法也好听法也好，都有绝大的功德。这个功德我们不要白白的让它去，你白白的也有的，但是你要晓得善巧的利用它，这样才能增长无尽。你不晓得善巧的利用的话，三十愿，三十愿。我先说一个三十愿的故事。这个汉山大师他已经成了名了，成了名了，非常了不起。然后呢，从北方经过江南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啊，在杭州停了一下啊，不晓得多少少人，不知道杭州哪里，我一下记不住了，不晓得多少人呢、啊，就来啊，给他这个听法。有一个人呢，姓刘，叫刘玉寿，他那天呢、啊、来问那个汉山老师，哦，今天早晨呢、啊、做了个梦，是梦当中啊，说有一个人呢、啊，这个长得很魁梧，但是呢，他那个嘴炮吐出来很尖的，吐出来像个猪嘴巴一样那种味道。他就是跟这个刘居士讲了，我在唐朝的时候啊有一次啊，是啊，听一个法师啊讲一入境，我就跑进去听了一下，因为这个功德，所以转身了、啊、就到了宋朝啊，去投为一个大将，谁啊？曹彬。曹彬是宋朝宋初的一个很有名的大将啊，那个时候啊，攻那个江州攻不下，久攻不下，最后把那个江州啊攻下来了以后啊，他发了个大称心，就把城里的那些啊人通通杀光，就这样屠城。因为这样的因缘呐、啊，受尽无比的痛苦。完了以后啊，生生死死啊投猪，而明天一大早我要被杀的那个猪啊，啊这个要跟你有缘了、啊，要祈求你啊救我一救。啊，那个梦啊做完了就醒过来了。正在醒的时候啊，就听见这个他那时候住在那个禅上面呢，这江里面来嘛啊，听见那个猪哇啦哇啦叫，哎，他就想起那个梦，赶快他就跑到那叫人家去啊，就想去救那个猪，跑到去那家猪精宰掉了。他就问那个大师，这个梦啊，这是什么一回事情呢？大师就告诉他，是啊，是没错，那个时候啊，那个听法那个人呢、啊，就是被宰那个猪，就是前身那个。说话那个人就是你啊，就这么普普通通的听了，就是这样的大的功德，千真万确的啊。不过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不晓得怎么回向，这个叫三十愿。他听了一柱就得到这么好的福报，结果得到了福报啊，是造罪，造了罪啊，然后呢受尽地狱苦报，然后呢一丝一丝被人宰。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应以猛力欲心回向现实究竟诸虚愿处。我想这个留着明天讲，因为这两句话值得我们呢、啊、好好的认真呢、啊，就每次去用功，对我们有很大的功德。